很感恩大家的分享，我觉得大家读真言真的是读进去了，对，都看见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好哈。那这种读经方法就是很成功，因为神的道在帮助我们，神的道不是在帮别人，神的道在帮我们成长。为什么刚才说愚妄人怒气全发？好，还好阿发不是叫全发。不晓得有没有人改名字叫全发。那为什么会有时候怒气全发？为什么我们的言语会急躁？为什么我们会很容易生气？全部的原因是因为我看的是我自己。我看我自己，我觉得我有理啊，所以我就生气了。我觉得我受委屈啊，所以我就怒气全发了。我觉得我被不公平对待啊，所以我里面的情绪就好像一发不可收拾的。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是我的伤没有去处理，我的伤害没有处理，它就是一个暗流了，是不是？那也许有人从前说现行动作慢的，对不对？他就觉得这个是蛮严重的伤害的。一个人7:05起床，7:10就出门了，应该是无话可说的，对不对？10多分钟就出门了，10多分钟还被嫌慢，公不公平？不公平嘛，所以怒气要不要全发？当然要啊，对不对？那所以过程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伤害，我们里面的感觉，我们都是我。那所以他怒气就发出去了，对，能够从我跳出去看别人，整个感觉立刻就不一样咯，是不是？哎，他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呢？我一想，我的气应该就烧了一半了嘛。不会立刻全发嘛？神很好啊，神没有说怒气不能发哦。圣经从来都没有说我们生气不能生气的，圣经只是说不要含怒到日落，等于是你有权生气的，我们都有权生气。如果一早起来就生气的话，我就有权柄生气到日落。当然是自己辛苦了，气越久谁辛苦啊？
自己
越苦啊！自己好像整天都好像外面的天气啊。我今天一早起来看见，哇，外面那个雾那么大，不希望是雾啊，否则就是空气污染。是不是那个整个心情如果这样很郁闷呢？整个经文很特别，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很喜欢第29节，求完恩的人多，定人系乃在耶和华，定系在耶和华，对，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对，所以我今天给他题目是定系在耶和华。神定系，神掌管，表面上地上掌管的是谁呢？就是君王，君王统治者，他们是掌权的，所以经文就有讲到几个点，如何去看君王的统治，一个王权，一个君王的统治，他带来有很大的影响力，可是关键是在于神，关键不在于地上这个权柄。第一点开始，第一节开始，人屡去受责罚，仍然印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一个普通人会不会印着景象很难改的话，他会不会无法可治，无可救越？对不对？没办法救他。那何况是君王呢？如果君王不改的话，他应该会很快就败亡了。很快就灭亡了。所以第一节他讲到长久还是顷刻就败坏呢？一个人我追求是短暂的还是长久呢？当然是追求长久啊，是不是？越长久的东西越有价值做，越不长久的我越要警惕。怒气它是短暂的，可是怒气带来的伤害是长久的。对，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都要小心。第二节讲到，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他也是讲到君王，他是讲的君王的统治。君王的统治，他可以带来到底百姓是喜乐还是叹息呢？所以整个指标是百姓， 百姓的幸福指数有多少，它是关键。百姓的幸福指数，现在民调 很容易看嘛，看民调就看见百姓觉得幸福还是不幸福，对不对？看民调就知道，候选人的那个受欢迎程度是如何。对，虽然有时候他是会受影响的，受操纵的，可是这个东西是关键，百姓感觉如何？统计者要看的是百姓感觉如何。我在教会里面，我要看的是弟兄姐妹来的时候，你开不开心，喜不喜乐。对，来到崇拜的时候，如果你来到崇拜结束更愁苦，那我讲到是为了什么呢？是让大家愁苦吗？对啊，我讲到是要让大家天天来认罪吗？认罪很好，可是认完罪呢，应该是喜乐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成祷追求，追求到最后一定带来盼望的。追求的最后一个点不会忧忧伤伤的就离开了，那整天心情很沉重，不会的。神是使我们有盼望的，所以原来我们都要看，我们看的不是说我要讨人的喜悦，我们要看的是我所讲的东西，我的生命有没有带来给身边的人的祝福，有没有让身边的人感觉到神的安慰、神的平安、神的整个盼望。君王也需要，君王他民众好像一个温度计，他就是去探测这个君王所做的事情有没有满足神的心意，有没有让百姓 被祝福。跳到第四节，王借公平使国坚定，所要贿赂的使国请拜。这个贿赂呢，有另外一种版本是贡物，公务，那有另外一种解释是税收，等于如果他征收重税的话，整个国家就受影响。对，税收是一个蛮重要的。现在整一些国家的政策是税收高，可是他福利高，那没问题，对不对？因为他是为了推行一个福利国家的政策，所以他当然要收比较高的税，那晚年呢就有保障。对，可是这边讲到重税不是这种哦，收完了还是没有保障的，那国家一定会受到影响。去跳到第十二节，十二节讲君王的，君王到底喜欢听什么话呢？君王若听谎言，他一切臣仆都是奸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呢？因为如果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如果上面的人喜欢听什么话，整个文化就会说那种话，对不对？上面的人喜欢听虚假的话，那整个听讲话的文化都是虚假的，都是虚假。所以统计者要讲的，要懂得推一种文化，是真诚的文化，要谦卑的文化，悔改的文化。在教会，在小组，我们越能够真实，越能够谦卑，生命就越有影响力。对，要推动正面的文化，否则虚假的文化呢，整个氛围都会变成假的，都出现问题。十四节，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君王要治理，到底治理是谁托付的呢？神托付的，神从一开始就托付给我们，创世纪一章第二十八节，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神一开始就把一个治理的权柄放在人身上。君王被拣选，他的国位长久不长久，关键是有没有完成神的托付。同样的，我们的工作，如果我有完成神的托付，神就会让我长久。我没有完成神的托付，东西很快就过去，很快就没有了。最后第十六节，讲到君王的十六节，恶人加增，过犯加多，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这边讲到，如果君王统计是为恶的话，最后会看见他们跌倒。 等于是从地上君王的统治开始移到天上最高的权柄。我信得过有一个最高的权柄。地上的东西呢，如果他是恶人的话，他很快就会跌倒，很快就会被就要下台，对吧？所以东西很清楚的，把眼界转到天上。最后一节经文也是讲这个，26节，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到底我要看统治者的情面，还是统治者的恩宠，还是我要看天上的恩宠？如果我要求统治者给我恩典恩宠的话，比不上我求天上的神给我恩宠。因为当天上的神给我恩宠的话，地上的君王都要听天上的神。他整段经文讲到君王统治，事实上是带我们去看君王可以说是权柄。一个权柄有一天如果神用我们的话，我们成为权柄，我如何去看整个是神的法则的运行。神的法则的运行很重要，我要满足是神的心，我要满足是神的诚实，我要满足是神的托付，我最后要满足是恩宠是从神而来的。如果神对我们有恩宠的话，哎，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啊。神给你恩宠的话，我常常很感恩。有一阵子我跟西姆特别感觉到恩宠，就是很忙很忙，觉得哎呦，好像5件10件事情要做。那今天要见这个人，明天要处理什么事情？那我们想要见那个人，很快就在我们面前自动出现，你就不用打电话，不用去找他，不用再约，那自动出现，立刻就解决了，是不是？就解决那个问题，就本来可能要2-3个小时，不到5分钟解决了一件事情。神给的恩宠，你快速完成。有一次我们有恩宠去上海，带着我们的女儿去上海，我们休息。去上海的时候，那一天去到上海有一个犹太人博物馆，他就问我们，哎，你们是团体还是个人？那我们说我们自己来玩的。他说哦，今天是国家好像什么博览馆日还是怎么样，所以今天私人来看的都免收门费。哎，我们三个就免收门费了。那隔天我们就去上海那个周庄水乡，对，我们去那边，他又说哎，今天是 国家旅游日，免收门费。哎，怎么两天都免收门费啊？如果我们刚刚倒过来的话，两边都要交门费。是刚刚好今天去博物馆，明天去周庄水乡，哎，两天都免费啊。我们就很深的感觉什么叫恩宠。对，如果天上的神给你恩宠的话，时间表恰恰好，我们没有自己查，没有查那个时间表，没有安排好说今天要去那边，那天去那边就可以省钱了，都没有啊。对啊，因为放松嘛，放松心情让神去带。对，很多东西很特别，神的恩宠。又好像有一次我们还没有来台中的时候，就跟女儿去清境农场那边休息我们选的时间都是人家比较少去的去清境本来是夏天去的，我们是冬天去所以人比较少。那去到那个地方那个民宿是西姆在网上找的我们之前没有去过。找的时候他一给我们那个房间很特别，每一个房间外面都有名字的那个房间的名字叫水仙房。我是水哥嘛，那西姆是辛迪姐嘛，所以我们在香港开的小组，他们叫水仙小组嘛。对，怎么会我们这样住民宿，随便一个房间的房间外面写着我们的名字？恩宠，对，全部都是很特别。那西姆去看的时候，我们3天都在民宿，那个老板都觉得我们很怪异。一般人来到就是到处逛嘛，我们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休息放松跟家人一起。所以我还在民宿那个地方有下午茶的， 他们有那个手工饼啊，有咖啡，我们吃手工饼咖啡，还对着那个电视跟我的女儿去打网球，在那边，电视有一些游戏嘛，那民宿老板都看不过眼，他说我可以介绍一些节目给你们吗？早上我们就好啊，那就去看看日出。早上凌晨四点多，我们就起床，三点多起床去看日出。首先去看夜，看星空啊，很特别哦，很多星，很漂亮。然后呢，就开到那个高一点的地方，有时候看见日出，有时候看见云海嘛，对不对？那天我们两个都看到，又看到日出，又看到云海，好漂亮。然后那个司机就说：“我再把你们开到高一点，刚刚下完雪，可能还可以看到冰柱，对吧？”那西姆就很开心哦，说：“好，我们去看呢。”所以又看见日出，又看见云海，又看见冰柱，哇，都看见了，哇，都看见了。只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想到去看，所以衣服不够。他们女生通常都会预备比较多，又有暖包什么东西的，就很温暖。那我是男生嘛，我说暖包这个东西我不需要，对，所以边看边感动，一起抖一起抖，恩宠啊！我觉得原来定系是由耶和华。好，当我们不求这一些，我们求人的话，很多压力；当我求人的话，我好像要卖很多情面；当我求人的话，好像很多东西会产生效果不一定很好。经文讲到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那一边，我先讲前面好了。这是第一大点，原来我要求的一个君王治理国家，最终他要看的是神最高的权柄，这是最重要的。第二部分，一个人如何进到智慧的法则当中，我如何才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这边讲到爱慕智慧，它有六个点，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第三节，爱慕智慧，我爱慕什么呢？他说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他做一个对比，到底爱慕什么？我追求智慧呢，还是我追求我的情欲，追求享受，追求物质，追求那些东西？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与妓女结交，我到底追求什么？对啊，他很简单，他只看我们的时间怎么用，就知道我追求什么，对不对？啊，如果你喜欢逛百货公司的话，那你追求的是就是那些。如果我追求呢，我以前花蛮多时间做什么呢？我逛书店，对，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学问，也不会讲话，那人家用很多年的时间写出一本书，我能够在很短时间就把它十几二十年的东西吸收看进去，那对我很大的帮助。那一级一级，我当老师的学校跟有一个区，香港叫旺角，很多二楼的书店，很多书店，我从学校去到那个书店的地方大概是15到20分钟，我有一阵子一个礼拜去书店三次，每一季就站在那一边两三个小时，不累的，看书看书，看有什么新的书、新的学问、新的东西。后来慢慢，原来我这样看了，是用了蛮多的时间。我很想寻求机会，可是那个方法对不对呢？事实上不太对。真正寻求智慧的是在圣经里面，对，我用很多时间去看不同的书、不同的东西，可是真真正正让我成长速度更快的是圣经。圣经里面的智慧，圣经里面的生命，对，比我花的时间，如果从前是更多在圣经的话，成长会更快，对。可是我的渴慕是智慧。虽然找的方法是找到世界上面，对，可是如果我懂得去寻找机会的话，有一天神会帮我们找到，对，特别在圣经当中，它是一个时间的投资。第二个是追求，第八节，我的 我到底是追求我的感觉，还是追求我在一个群体里面产生影响力？第八节，谢曼人善获通城，智慧人几时中禄。他讲到禄气，第八节、第十一节都是讲到禄气的问题，还有二十二节都是禄气。原来一个人他要处理自己情绪的问题，对不对？他不是 不可以发怒，可是我发完怒，我可以解决问题吗？通常都没有办法，对啊，都没有办法。所以要去处理是，我到底是要建立关系，还是要发泄我自己？我到底要去解决问题，还是只是把自己的情绪爆发出来？我跳到另外一个点，第十八节，领受意象很重要。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他讲两个东西，一个是遵守律法，遵守律法本身就是蒙福的，因为我遵守神的诫命。可是，一般这样遵守，他跟前面那个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民就放肆，放肆他翻译好像有一点过了头。事实上如果轻松一点是放松。如果没有一个意象，我可能就放松了。没有一个意象，我就没有东西约束我自己。如果有意象呢，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说我有意象，我来晨祷，你今天会怎么样？就算昨天睡得很晚，7:05还要起来，有一个意向，对，有一个意向。如果今天没有事情做呢，你的时间会怎么过？有一个意向，你就要知道要做创意的红风包，是不是？意向，任何时候有一个意向，我的时间就会不用的不一样。任何时候我有一个意向，我整个人就被约束了。我整个时间管理就被整个意向所带动。我晨祷的时候都有一个感动的，每一次读一卷书，我都跟神祷告说，神你帮我对那一卷书有更多的了解，有更全面的了解。对啊，讲完道以后呢，以前 我都觉得张牧师很特别，通常礼拜天讲完道顺利生产一篇道，讲完了就觉得释放了，对不对？来到台湾才听到如果是生产的话，生了就叫卸货了，对不对？那卸货之后呢，那整个感觉就变轻松了。那可是张牧师有时候不是，他讲完一篇道还会想想到礼拜一门徒小组他还在想，然后门徒小组再替我们分享一些新的亮光。当时我比较没有这个意向，讲完就算了。来到台中了，不一样啊。对啊，我开始有一种感觉是，讲完那篇道，原来我还在想那个道的内容。神你为什么让这一句经文跟那一句经文是这样表达的？神你让圣经这样写，你的用意是怎么样？我一直在想，之前讲了一篇道， Amy 讲的是讲到不可嫉妒，对，我就开始从他讲的经文去想不同的人物他们的心路历程。摩西的心路历程，米利安是怎么想的，亚伦是怎么想的，神又是怎么想的，对啊，这四个角色到底在圣经整个经文里面的发挥，有讲到的部分，没有讲到的部分，如何去表达神最终要我们学的功课，对啊，亚伦为什么会激起米利安呢？对啊，米利安又为什么那么愤怒嫉妒要骂摩西呢？摩西为什么不讲话呢？对不对？如果我是摩西，我会怎么样呢？我会不会很生气呢？我会不会拿起那个击打盆洗的杖去打他们呢？有可能你们这些盆洗顽固的盆洗会不会呢？我会不会怒气全发呢？对，把我自己放进去圣经的人物去想，神你是怎么看他们众人的表现呢？ 如果当时摩西很生气，神你 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呢？对，米利安这样在营外七天，神你有陪他吗？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在营外七天，神你有陪他吗？还是你从此就掩面不看他呢？那为什么到最后米利安死了，你还记载他死呢？如果你不理一个人的话，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就一直还在默想圣经，因为我觉得神里的道很丰富。 我开始有一个意象，我有一个意象是神，我很想把你的话读得懂，我很想把你的话读得通，我很想读得懂读得通之后，它成为我自己一个生命的极大的帮助。我不要成为愚昧的人，我要成为智慧人，我不要成为那一个软弱的恶人，我要从恶里面悔改，成为领受恩典的义人。那是因为我有一个意象，我很想读得懂。 我还有一个意象是神你帮助完我之后，我就可以用真理去分享教导其他人。我不要用头脑去分享教导这个，我要用是生命。你先帮我，我进入圣经，我汲取圣经的应许祝福，我汲取圣经的提醒、责备，之后我就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哎，这个东西帮我成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来的时候，我就不敢放肆了，就我的时间就需要有约束了，对，我的预备就需要有约束了，对，我晚上睡觉也因为要来晨祷，也需要有约束了。在香港长期我们睡觉时间都很晚的，香港是比较生活节奏，连吃饭都比较晚，八点九点才吃晚餐的，吃完睡觉几点睡？对啊，十二点之前睡是很罕见的，对啊，所以通常都十二点之后，有时候一点睡的，那一点睡来晨祷就很容易进入默想状态了继续就没有张开眼睛了，所以它必须是一个节奏。哦，不行哦，因为我要来晨祷，我要来晨祷，我就要管理我的时间。来到台中吃饭时间有提早吗？是不是不错，很好。可是呢，早期我们还是那个习惯，饭是早吃了，可是睡觉还是要十二点多才睡，对啊。那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很想多读一些圣经，就去到一点钟，很想看一些书就一点钟，慢慢这个节奏跑不长久的，你没办法持久的，那只要开始调整，必须因着有意向，不可以放肆，时间管理不可以放肆，要调到哎，我十二点十一点半十一点，慢慢调到整个节奏可以长久。明无意向就必放肆，对啊，就必放肆。所以原来他的意思是我要被约束，我整个人必须在一个意向当中被管理，被管理。那你的意向是什么？很重要哦。来到学房，如果你读书读学房的话，你就必须有一个学房的意向，读经的，速读圣经。背经这些意象，它要约束我们自己，对吧？在这个地方我如何去见证神的荣耀，传福音，约束我自己。我在相处里面要生气怒气的时候，约束我的怒气，然后去想一想两个东西，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我的哪一个按钮被按中了，对不对？别人这样讲，他实际上在表达些什么，有没有他也生气的地方，对，那东西就慢慢被约束。去到最后他有三节经文的总结，刚才讲是一些智慧的法则，我要爱慕神的智慧，我要懂得处理怒气，我特别要领受意象，领受意象。律法是很清楚的，我的生活守则，可是一个人要进到生活被更大的约束，他就必须领受意象。这边讲到是启示，先机性的启示。最后三节经文的总结，二十五到二十七，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他两个对比哦，到底我是怕人还是怕神？ 怕人陷入网罗，我敬畏神怕神的话，我会安稳。第二十六节，我求的是王恩，还是求的是神恩？哪一种恩宠？第二十七节，每一个人，二十七节特别有机会。有人是全世界人都喜欢他的吗？没有，没有一个人是全世界人都喜欢你的。对，所以他讲得很清楚，你看是哪一种人不喜欢你。如果你是为非作歹的义人，不喜欢你；如果你是行事正直的恶人，不喜欢你。对，因为你行事正直，你就会显出他的恶，是不是？因为你不犯罪嘛，你不犯罪啊。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上班的时候是随便偷公司的时间的，随便拿公司的物资回家的话，那你说我不做。那你不做，你就显明他的恶了，是不是？所以他会憎恶你的。这三节的经文都做出一个对比：我怕人吗？还是怕神？我求皇恩还是求神恩？我怕被恶人厌恶还是怕被义人厌恶？对，所以总要选边站，选边站，最终就是那一句话，二十六节的定势乃在耶和华，神是最高的权柄，一切的恩宠从他而来。对，这是整个箴言最高的机会，定势有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个法则之后，整个生命就不一样。我知道这个法则的时候，我追求的东西会不一样。我知道这个法则，我读圣经会读的不一样，读的不一样，整个生命的祝福就下来了。好像刚才分享的很多很多恩宠，对啊，很多特别，到底整个地上。我们看见的东西有时候会蛮乱的，地上会产生很多的混乱，人际关系产生很多的冲突，家庭里面也纷纷乱乱，对不对？很多的很多的问题，那到底我怎么去看我在地上如何活着？定势有耶和华。对，我了解最高的法则，把这个法则放在我的家里，懂得管教我的孩子，把这个法则放在我的职场，把这个法则放在自己的生命，把这个法则放在我的所在的国家。对啊，为君王守望。对啊，有一些东西如果发生不公平的话，那神自己会判断，神会让不公义的事情成为过去。对，神会让那个不公义的没办法长久。对，这是神的法则。那 反而是我们在他的里面会越来越亨通，越来越顺利。箴言给我们蛮多的机会。对，所以定势有耶和华。愿神在我们你跟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大大的掌权。